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儿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88回。
大房产梁汉出家在安徽的广元寺。安徽有个广元寺，和尚啊武功很高，能耐很大，心地善良，这也都是听社会上传言，绿林道说八贤王要去剿没邪教，灭掉张紫云，这双峰山紫云观这老道张紫云他太厉害了，网罗了天下的坏人，要推翻大宋国朝，所以啊和尚大房产梁汉才来，也算自动自觉来的，是志愿者，帮助八贤王，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嘛，这就是国家用人之际啊，所有的习武者都应该来，所以人家梁汉也来了。刚才梁汉看清楚瞧得明白，看二教书的这个惨，衡量一下自己这个武术，要跟这曲丹阳比，也不一定不是他的对手，所以因此上他站在了当场。这曲丹阳气大了，和尚，这二娇是同性恋呢、啊，难不成你跟他们俩都好？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和尚气坏了。你这是侮辱人呐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这人做事就太过分，从打你对那小山东子要下毒手，一直到对这俩女孩做出这种不才不仁之事，你就不是好人，我理当将你除掉，拔此恶魔，除此恶根。这和尚给定性了，说曲丹阳是一恶魔，是一恶根儿啊，这人得除掉，这人要是不除掉，今后他也是社会的败类，那对呀、啊、他早已经成社会败类了，这是坏人呢、啊、那坏人不能让他太多呀，这就是个坏人，所以和尚哇呀呀怪叫，这大方产可厉害啊，他是方产，四四方方，跟大铁锨似的，那铁锹你看着过吧，方锹啊，就那样厚，这个厚度沉度，就这铲这个沉度这个厚度一般人就拿不了啊，那面啊还是月牙形，月牙形变那面的，应该那面就是铲把的那头，铲尾应该是一尖儿，他这是月牙的，这个厉害了，他这铲一般人也没见过，这大方铲，这大方铲怎么这么厉害，再看大和尚梁汉，哗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，一晃这大方铲，震人的耳骨，真是让人毛孔悚然。他左手一理胸前这大佛珠，胸间是18颗佛珠啊，这大佛珠够大。和尚瞪眼用双指点道：“开，小儿曲丹阳。”你此人还敢出口不逊，你作恶多端，王爷王家也欠得罪，王爷看看呢，哎，小点声答应吧，这时候不是王爷喊的时候，我在您的面前领旨，我要除掉这恶贼呀！大伙哇一鼓掌，群侠团这边鼓掌，就是意思通过，哎，杀了他都行。和尚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飞蛾杀照灯，一尘不染万里皆空，说不应该杀人，但看谁，那不该杀的那是恶魔，能不杀吗？不除掉他竟让别人出事吗？除此恶魔，这也是替天行道，为国家为苍生做一件好事，所以和尚很欣慰，打死你都正常，你呀犯 犯的都是死罪。之前呢，你娶丹阳做那些事犯的是死罪，今天你来到这儿跟这老道张子云，你人不人鬼不鬼神不神的，你混在一起，你还是一条死罪，活你是逼抢活了。想到此，大和尚啪把这铲杖托在掌中，啪用手一推，这铲就横在了当场，瞅着对个敌人用手点指，抬曲丹阳拿命来，啪一晃这铲，哗楞这铲就下来。曲丹阳往旁一闪身，我说你决定了，非跟我比不可了，是不是？非要跟我一战？对，我要儿狗命啊！他又要他命。曲丹阳微微带笑，我希望你武功高能耐大，你能要我命。我曲丹阳在江湖中临到我活了这么多年了，要我命的人多了，比比皆是，谁得手了？如果有一个得手的，我还能到今天吗？和尚啊，哎呀，真是好管闲事的多，没看见你这样的。人家说和尚不应该管这闲事儿，你们都应该什么饿了吃些松柏子，渴了见下饮清泉，学个一世清闲一世仙，抛七情扫六力啊，不恋红尘。你这和尚好，竟贪恋红尘。你不但贪恋红尘，你贪恋女色，我视为啊，你跟他们俩不错，因此上你要帮他们俩忙。既然是这样，哈哈，我就陪陪你吧。你不是说我是帮助张子云？对，那是我老大呀。说话之间，再看这曲丹阳的双掌哗就过来了，呵，这掌这可打得够狠的，魔幻掌。那大和尚就看曲丹阳这过来，这掌不知道哪个是真的，哇，转圈都是掌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。哎，这曲丹阳真用真功夫了，用他这个魔幻掌了，用他这魔幻勾魂掌啪打出来，前边跟一个小簸箕这么大，有四五个掌在里头。你知道哪个是真的，你知道哪个是假的？你要是判断失误的话，打上那就没命了。人这掌厉害呀，为什么他叫勾魂使者？灵魂使者，灵魂呢、啊、灵魂使者，把你灵魂给勾走，就这意思。这掌过来，大和尚拿自己这铲，哇，我管你哪一个是真，我又管你哪一个是假，你哪个爱真就真，哪个爱假就假，你真的假的你跟我没关系，啪就下去了。就这大方铲，方铲一打，可把这曲丹阳吓坏了。我这魔幻掌，我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你回头他啪碰我这掌上，我这胳膊就折了，我这掌就不好使了。急忙往回收掌，收回这掌，脚底下啪就是一脚，双腿踹到和尚这双腿这儿，准备把和尚双腿踹折，这也成。大和尚夸拿自己这大方铲往下一戳，哈咔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，就把这大方铲，他的铲把这会儿，就那月牙儿插在地下了。所以说呀，没插到这曲丹阳的双腿上，可是插到地下。而和尚就是拿这铲这杆做基础，抱这铲杆，这双腿可就起来了，耶，啪，身子放平了，一踢这曲丹阳，曲丹阳往旁边一闪身，呜。大和尚这身子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叫走腿之功，凭空走腿啊，立着这杆这儿，这腿蹬了几下就都奔这曲丹阳而去。而曲丹阳急忙一个斜身上步，躲开他这走腿之功，唯恐怕这走腿给自个儿踢上啊。他躲开之后，再看大和尚一翻身，啊，落地之后人落 铲起，这都是功夫，脚刚落地下啪铲就起来了。您想他用劲儿插进去地底下，这铲他这跟地里多深，他再用手拔起来，那真是赶上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一样啊，这有这力气啊，没这把劲头你是拔不出来这大方铲的，你得有这劲头。哈了了了了了了了了，大方铲情在长虫呀，哎，啪，莫秋就是一铲一砸，这个曲丹阳，曲丹阳闪身躲过，把自己这个魔幻勾魂掌使开了。这个灵魂使者曲丹阳尽量的调动自己的情绪和自己的积极性，别让和尚吓着。这和尚挺害怕呀，挺可怕呀，这和尚我这一看他是以力降十会呢，我得想个招叫以巧能破了千金呢。啊，我要不想巧招，回头一会儿我就得输给他，被他打死。可是和尚这大铲仗那真叫绝，即给人的感觉就这大方脑铲，这方头我啪拍下去就能把人拍到地底下去，就有这种感觉，就赶上您那拿家里那苍蝇拍，你看一大苍蝇，你想把它打怎么打，找准了啪一拍一下就拍面了，哎，就是那种感觉。所以说这和尚哇哗啦啦啦啦啦，把这铲呢抖开了，就连这大方铲这响动这声音都震人都瘆人呐，都害怕呀。哎呦，曲丹阳心想坏了，没想到这秃驴这和尚这梁汉竟有这样的功夫。曲丹阳二次调整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功夫，自己的能耐，啪啪啪，把自己这魔幻勾魂掌再次调动起来，跟和尚打在当中，打来打去。这曲丹阳抓准时机，这和尚拿自己这大方铲夸一砸他，没想到曲丹阳他来了一个舍命的狂招，他啪就把这铲给抓住了，他拿这铲一推他，准备把他推倒，可是他反手把这铲抓住了，抓住这铲，大家一看，呀，这曲丹阳要输，怎么呢？没地儿抓了，抓铲呢？你抓那玩意儿干什么呢？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要抓这东西啊，是不是？人家甩呀、啊，人家是踢都行了。可是大家都知道曲丹阳他会一手叫魔幻勾魂掌，谁也不知道他这腿上功夫怎么样，人家这腿上功夫也是一级棒，好。好到什么程度，自个儿也给自个儿起名叫魔幻霹雳腿，这腿功练得绝。那之前练腿功前费了很多劲，那真是认认真真的练呢、啊，一点不敢马虎，因为自己只有这个掌功啊，这个掌功高能耐大，如果腿功不行也不成啊，所以他尽量把这腿功也练出来。这腿功练得到什么程度，几乎是啪这腿出来也是真真假假三十条腿，你不知道哪个是实的哪个是实的，给你踢上都够呛。所以他这腿功也是了得，他抓住这杆，然后俩腿就蹬出来了，啊，啪啪啪啪，他叫霹雳腿，魔幻霹雳腿，既叫霹雳腿那就是快，不快不敢叫做霹雳。再看，咔咔咔咔咔咔咔咔，就听这声，砰砰砰砰砰砰砰砰，就这种动静，这种动静就是曲丹阳用这脚踢到和尚胸前的感觉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当时在那个情况下也没人给查数啊，曲丹阳自己可也没查数，和尚也没查数。再看曲丹阳，噔噔噔噔噔，这一顿蹬。开始两脚和尚能挺落，而且他叫着自己的功夫，把自己功夫叫出来，菩萨肉翻起来，啊，一挺，这觉得自己能挺住， 可是第七脚、第八脚、第九脚、十二脚到这儿可就挺不住了，啊，这气功就有点细，这一细再看没完呢，霹雳脚，魔幻霹雳呀，这可厉害，魔幻霹雳脚哒哒哒哒哒哒继续往下二十多脚的时候，和尚这血就往外撞，血往外撞手就攥不住了，他这一撒手取丹阳就拽这大铲，这铲把曲丹阳给压的噔噔噔噔，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曲丹阳把这大方铲子也给扔到地下，自个儿也躺那儿了。可是这时候再看合成噔噔噔哗躺那儿七窍流血，这把和尚愣给踢死了，这是魔幻霹雳腿啊，这可太厉害，亮绝招了。可是他这一亮绝招，这旁边的萧鹏碧血昆仑剑可就忍不住了，碧血昆仑剑萧鹏心想，只得我上，我要不上这事儿解决不了了，这些人有点太过分了啊！唰一纵身行，昆仑剑萧鹏到当场，回头看看和尚，这有手下人有侠客团这些人把尸体就给抬走了，有哭的，自己一起来的有啊，跟和尚一起来的好多人呢，也大家都挺难过，咱且不管他们难过，这是战争，没有办法的事，该发生的总要发生。那么再看萧鹏已站在当场，萧鹏站这儿，这叫辟邪，怎么呢？曲丹阳害怕，因为萧鹏自打出世以来，他的所作所为，他的功力全都知道，所有人都知道。那么就跟今天呢那个娱乐新闻报道似的，说这个明星出这事儿，那个明星有花边有八卦，这报道的快。那年间练武术的就是明星，那就是最最著名的明星，所以他们之间谁有什么事传的那叫快。那有不少人是专传这个的，例如叫素闪的薛文，江湖上有一个素闪薛文，他专干这个，拿这个卖钱，啪到哪儿了，素闪嘛，快有个新闻你们谁听，我听我听，拿钱一人二十两块拿来，怎么回事怎么回事，这小子就干这个啊，他专门啊掏这些个新闻呢、啊、掏这些个消息呀、啊、拿这个为生，拿这个卖钱。你还别说，这素闪薛文他还真是卖了不少钱，做了不少事儿。那么就是包括萧鹏的出世，萧鹏所做的一切他都知道，他也知道萧鹏其为人，那么把萧鹏在江湖上捧得很高，所以导致的今天叫灵魂使者曲丹阳一看萧鹏来了，发自内心的有点叫胆怯，有点害怕。萧鹏站着很生气，生什么气？萧鹏心想，你这曲丹阳哈，你是坏人你不知道，你还这么猖狂，你还这么张扬，你看其余的坏人都找机会跑，不敢在这儿多待，而你却敢在这儿多待，并想在这儿多待，还在这儿成名，你看这大和尚多好一人，梁汉，我早就听说过大方铲梁汉，你把他给治死了，一点活口也没留，你哪怕像对双娇一样，汉阳双娇、张东娇、李月娇，你像对他们俩一样，你废了他们的武功，你把他们打残了都可以，可到这和尚这儿你没留活口，一点活口你都没留，所以这二目当中出现了一种仇光，用仇视的目光他就看着对方曲丹阳。这曲丹阳有点胆怯，看着这眼睛，哈哈，小大侠，有点口吃，曲丹阳吧，是不是曲丹阳？我叫曲丹阳，你做事太过分了啊！和尚怎么了？和尚无非是啊见事不公，看事不公啊，想管管这桩事儿，没想到死到你手，将人心比自心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四两才能换半斤，对不对？那你说 就作为一个习武者练到和尚这种程度，您等会儿，小大侠，您说话就这动静吗？就这动静管着吗？嘿，许丹阳心想，我怎么没发现呢？这小伙子要长相有长相，要派头有派头，要白有白，要功夫有功夫，呵，这个漂亮，这一张嘴怎么这么露怯呀？是不是小时候为什么不把这舌头捋直了呢？能不能找一人拿熨斗熨一熨，烫一烫，烫直的再说话呀？再说了，作为你萧鹏萧大侠这身份，你就是说刻苦的练也能把这嘴给练出来吧？就像说相声练绕口令似的，你找一个口才班学学不成吗？您这嘴怎么说话呀？他憋不住乐，乐什么？拿人家短笑，拿人家短笑取乐，你认为有意思了吗？你认为好玩吗？曲山阳，我刚才跟你说了半天了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谁家都有练武的人，就说咱们今天来这些人，对不对？你说都是练武的，练着和尚这种程度不容易，可是你一点机会没给，你没给和尚留。你看刚才呢，曲丹阳是怕的，就通过他这一说话，曲丹阳把这个怕呀给打消了，心里头做了一个疏导。就这人我有什么怕呢？妈连话都说不明白，仗能打明白吗？所以他对他就有点藐视。曲丹阳心想，萧鹏啊，传说中的萧鹏不得了，了不得，真是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了是稀松平常啊，你还真就一般不怎么样啊。你说吧，我就把他打死了，你怎么着呢？这是什么地儿啊？这是亮马山呢、啊、我们是敌，你们是兵啊，这敌我之战吗？我能给他留活口吗？回头我把活口给他了，谁给我活口啊？所以说萧鹏，你今天是带队来的，如果今天我要把你打了，我用我的魔幻勾魂掌掌打你萧鹏，这事儿就算是应该有个结束了吧。
是，那是，那是，问题是你能打得了我吗？你知不知道我碧血昆仑掌厉害呢？嗯，你知不知道我五龙回天掌的高妙呢？
嘿，人家这一提不是吗？五龙回天掌，这大伙儿知道，五龙回天掌确实厉害。哎，小王，那你的意思，你的能耐和你的武术都比我高？
当然！
萧鹏啪一变脸，这句话还没说出大舌头，当然！
我萧鹏向来是不说大话的人，可是今天我看见了你，看见了你的所作所为，我实感生气，所以我要为死难者冤冤相报。我就在这儿亮马山，今天要二用我五龙回天掌，我掌阵你曲丹阳。